我们看44章第1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好，这里我们都看到好像神一再的在说这些，我们一定要想到是以色列被掳了亡国了，实在是惨不忍睹，在绝境当中了，他们需要一再的听上帝拯救的话，你是我的仆人，我仍然要你来服侍我，虽然你有那么多的不忠心，你是我拣选的，虽然你是这么的不配，你曾经不听我的话，现在来听我的话，来听我给你的盼望的话，我造你，我使你出差，我帮助你。这都是雅各的历史或以色列历史。我们在腹中，在包括保罗在母腹中就被拣选，像耶利米也是一样，我们从出胎，从在母腹中，从永恒以来，就那属他的人被神定义要被他帮助，是被他拣选。那不管我们在多大艰难中，不要害怕。第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好，这里我们也感谢主，水和河的浇灌，那么这个在沙漠，在旷野，在这些地方，这当然都是一个莫大的福分啊，普降甘霖啊，有水对他们是太重要太重要了。那圣经就喜欢把这个水的浇灌来形容圣灵的浇灌，圣经也可以也把这个神话语的赐下也跟种子或者甚至跟水浇灌是类似的，因为那都是神的话和神的灵不能分开。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有方向，就有力量，就不会枯干了。那我也深愿神把他的灵浇灌我们，好像浇灌水浇灌一个干旱之地，水浇灌口渴的人。这也难怪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或净，这三个都跟水有关系。当然圣灵也跟火有关系啊，那是指他能力火热，但是在枯干的地方有神的灵，让生命能产生，让人能喜悦，让人脱离那干旱疲乏炎热的情形。那圣灵浇灌下来，神的儿女就丰富了，像溪边的柳树一样啊。诗篇第一篇啊，溪边的树，还有耶利米书都有讲到说，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就好像溪边的树一样，因为有水嘛，所以再大的太阳都不会伤害，只会让它更茂盛。那神的儿女要发生像溪边的柳树，我想这里特别讲柳树呢，还有很强烈的那个美感啊。通常溪边的树常常讲的是结果子不枯干，这里我想也是有美的。为什么这里特别讲美的呢？因为他们显出耶和华，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每一棵树，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以前是属巴利的，以前不喜欢让自己属耶和华，以前人不信主的时候，或人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是属我自己的，或者是我们是属世界的，或者是我们属世界潮流的，我们听命于这世界的王，我们听命于自己肉体的情欲，我们不听上帝，也不想服侍上帝。但是当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我们的丰富的生命越丰富，越不会说我是靠自己，我是为自己做这些，我是属耶和华的。这我们也想到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提摩太前书6章11节，你这属神的人，你这个神的人啊，我们是耶和华的人，我们受造就是要来侍奉他，享受他。好，这个说我属耶和华，就是说哎呀， 神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一切都是归于他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啊，我们也讲过雅各的名自称，特别讲雅各是一个无条件被拣选的人啊，神要怜悯他就怜悯他，恩待他就恩待他。我是雅各，我自己不配，我就是被怜悯了，神怜悯了我，没有拣选我哥哥。哎呀，我实在是太不配了。要以雅各的名自称，不是以雅各的狡猾诡诈自称，而是想到雅各这个人是在母腹中就被上帝拣选的这个恩典，我要不断的说，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我这个人是归耶和华的，这个当然就跟属耶和华是类似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我做什么事，我的心都归向他，自称为是以色列，那也是以色列是被上帝跟上帝立约的，也是在亚伯渡口被改名字的雅各，就是他服上帝的权柄，也知道上帝对他的拯救了。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王，也是拯救者。我们也多次讲过，君王跟拯救者有不一样的地方，君王是有权柄，你要听他的，拯救者是我们很弱，需要你来扶持，弱到需要你来完全的拯救。各位，救护车里的人被拯救，你怎么能希望他马上就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呢，服侍君王呢？啊，我们这两个同时都是，又是被拯救，又是仆人。主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服侍上帝还要为他征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意思，他有他的能力。我们服侍耶和华是因为我们在战场中被打败当中得到他给我们的力量。神是首先末后的，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以赛亚书也有讲，这个启示录也讲，神从永远到永远是神，没有哪一个时候他不在，除了他以外没有神，不是没有真神，根本就没有别的神，只有这位神，当然也就是没有真神，没有活神，没有有智慧的神，因为其他的都是假的。我们底下又会看到很长一段讲到那个偶像的虚假哈。自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曾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好，这里我们又看到上帝的讲到他自己的权柄了，讲到他从古就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见证就是以色列人，他的计划就是要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见证上帝的真实。当然这个百姓叫他非常的失望，也受到很多的管教，但是神的旨意最后还是会成就，他早就宣告，他不是讲一些含含糊糊的，像股市分析师啊，或者是预测这场球赛谁会赢的专家，常常会讲得很含糊，大概是怎么样，不过可能怎么样，也许又会怎么样，反正到最后就说，我早就已经说过了。没有，神是一开始清清楚楚就宣告，而且讲明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些都要有信心，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相信他讲的是真的，是对的。他也为自己曾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别人能够把将来还有必成的事都讲出来吗？不能啊。所以以色列，你不要害怕，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好，再一次，神的真实不是他是真正的法官而已，不是他是真正的惩罚者而已，不是他真正有能力把我们分散到列邦，让我们妻离子散而已，他是会做这些事情，他会杀身体，也会杀灵魂，这一点我们不绝对不要动摇啊！神是严厉的，但是更重要的，他的恩赐是更大的，他见 他见证，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慈爱、良善、公义的见证。这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早就讲说他会这样做，然后实际也就这样成就了。所以再没有别的神了，没有可以依靠的。磐石是可以依靠的，可以在上面盖房子，是稳固的，是遮阴的。他不知道一个。好，当上帝是这么伟大，特别讲到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想到上帝的伟大，当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说啊，创造的伟大，这个宇宙的结构伟大，来证明上帝，这也都是可行也应当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说，让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不是科学家，甚至很普通的人，我们生命中显出上帝的拯救的恩典，这是偶像办不到的。第九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好，做偶像的都是虚空的，他们所喜悦的啊，各位，什么是偶像啊？偶像当他要代替神的时候，就是那是你所依靠的，那是你所服侍的，那是你所喜悦的。诶，真的好奇怪哈，这我们怎么会去依靠一个不动的东西？我们怎么会服侍那个不能赐福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会喜悦一个不能叫我们喜悦虚空的东西？这是人的大罪啊！只有神能，神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是我们喜悦的对象，是我们跟随服侍的对象。因为他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服侍他。因为他真的做了一切美好的事，所以我们以他为乐。他不说喜悦的，今天我们台湾的同胞还有全世界拜偶像的，喜悦那些偶像，我想当然不是从心里喜悦，那只是一种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的一个反应，那这些对他们都没有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到，无所知晓。以色列见证上帝，而不信上帝的人见证他们的偶像，见证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偶像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事实上他们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说过，偶像和做偶像、拜偶像，最后都是一样。你走向虚无虚空，走向虚假，到最后你就也跟那些虚无虚空一样，看不到、听不到，没有生命了。那羞愧还是神给你机会能够悔改，那是很好的。很多人还不知道要羞愧来，那需要圣灵的光照，看到拜偶像是错误的。他们聚会，他们站立，都会惧怕，一同羞愧。这个惧怕和羞愧，我想还包括失望。当有一天看到偶像真是毫无能力的时候，那些拜偶像的人就真的是要大大的羞愧，要大大的害怕。因为原来我们都拜错了，我们得罪了真神，明明有真神，我们不去敬拜真神。好，下面又在描述这些做偶像的人的努力，当然也是讽刺之词，他花了很多力气来描述。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报纸报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仍可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跪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 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哦，这里描述的是相当花力气啊，讽刺的也很重，就是我们再一次说，这偶像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上帝是从无创造有，偶像是从有到无，因为它是虚空的，它有这棵树或者这个偶像或者这个造偶像的这些人，到最后都是因为是物质没有跟神连在一起，最后就朽坏空虚，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们做的时候好用力哦，用力了，用到做偶像自己都饿了，偶像不能给他吃的，也不 给他水喝啊。我们当然都承认，我们基督徒在侍奉主的时候，以色列侍奉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时候，都有。但是终极的说，偶像是绝对没有能力让人饱足的啊，然后花好多的力气，很聪明诶，像木匠啊，还有铁匠啊，大家都用各样的这个你的工具来做一个像人的东西，住在房屋里面。哎，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人要按着人的形象来造一个神，那就真的像德国的哲学家，无神论哲学家弗维巴赫一样说，神是人造出来的啊。这个理论呢，用在所有的假神身上都是对的啊。人在 project， 在投射一个自己想要的形象来满足他自己，那他最能满足的就觉得人很伟大嘛，就造成一个人的体态。当然了，我们也说还有更低级的宗教啊，是把龙啊，把这些野兽啊拿来膜拜，那就更惹神的愤怒了。那他是用一个树，哎，这也是受造物啊，他的灵感都来自受造物，他用的受造物是树，他用的灵感是人的体态，他用的力气工具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他怎么可以去拜这样的偶像呢？哎，因为这偶像给他好处了，好像把树呢也当作一个偶像的那个材料。各位，我们承认树是非常好的，尤其现在我们讲环保啊，真是砍树啊是很不好的，我们应该多多造林，当然这些恐怕都是不可能的，人口越来越多，这树，但是树是很美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很美好的，这里美好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当作偶像，不管是树，是聪明，是智慧，是美丽，是人的，是受造物的一切，你不要把它当作偶像，因为它不是神呐。树很好，树又可以啊，这里我们如果再多讲一点，还可以遮阴嘞。这个树呢，可以取火嘞，这树可以烤饼的，这个树可以雕刻，这树还可以做家具，树的功劳非常的多，功效非常多，但是这是人种的。连这个树开始种都是人开始种的，当然是神叫它长大等等，这都是真的，但是呢，你做这偶像是你自己种，然后你自己做了一切的事情，然后你从这里得到的暖和，你都不知道这是神让那个树的光合作用让它的那个木头能够产生热，然后你最后像这个给你这些温暖，给你这些舒服可以烤火的东西叩拜，求你拯救我。在舒服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舒服是来自这个偶像，这个树给你烤火暖，给你烤饼，在艰难的时候，哦，请你拯救我，因为你有能力。这是极其愚蠢的事，他的一切是你赋予他的，你怎么向他求呢？十八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证的物吗？我岂可向木镊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有虚晃吗？ 啊，这又是我们非常不喜欢的经文哈、啊。这跟以赛亚书第六章是类似的，就是人的一切，哎呀，宇宙万物的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包括人做这么愚蠢的事也在神的掌握之中，因为神使他们不能看见。好，这一点我们也不要再解释了，因为我们已经解释够多次了。就是说从神那边来讲，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从人那边来讲呢，人要负一切的责任咯。你自己是把明明可知的神不当作神，神向你启示，神向你做事，你明明知道，你却因着罪恶，罪上加罪，掩盖你对上帝的认识，那你罪有应得。这前面写出了你拜着偶像的虚假、虚无、虚空和愚蠢嘛，那都是你咎由自取的理由啊。但是你不明白、不聪明，你不能这样子，就是因为上帝让你受到惩罚，你越来越因为远离他、不听他的话、掩盖他给你的启示，你就越来越在愚蠢当中了。你没有知识和聪明说我在使用这些东西，那剩下的这些我要做可憎的偶像吗？我可以拜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吗？哎呀，你真是愚蠢，你吃的这些东西其实是等于在吃灰呀、啊、你这样越来越在自我堕落，不能自救，你也看不到自己有虚晃，你觉得那些拜真神的才是虚晃的，这个世界真是啊，没有上帝的救恩和光照，我们真是颠白倒黑呀、啊！我们真是犯了各样的错误，